每天五分钟，买机不求人，平时多读书，收益挡不住，欢迎做客交易宝读书。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富豪赚钱的秘密啊。首先就是巴菲特所提到的复利。其实巴菲特的人生并不精彩，也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大富大贵，甚至他有 99% 的钱都是在他65岁以后赚到的。作者还举了一个冰川形成的例子，告诉我们巨大的结果并不一定都是需要巨大的力量。一个冰川的形成反而都是从某个凉爽的夏天那一层薄薄的冰层开始的，即便微小的增长，只要它能够持续，也能够获得超乎想象的结果。所以巴菲特跟比尔盖茨完全是不一样的人生。比尔盖茨年少成名，瞬间是大富大贵，成为是全球的偶像，而巴菲特则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妖娆。美国顶级富豪换了好几茬，他却依旧稳坐钓鱼台。当然了，可能也有人会反驳啊，说巴菲特之前就很有钱了。确实如此啊，30岁他就是百万富翁，相当于现在的千万美元，但是跟他自己日后的财富相比，那都是九牛一毛。所以可以这么总结啊，巴菲特本身起点就要比很多人高很多，再加上他找到了一条又长又厚的血泊，再加上他自己自身身体又特别好，活了年龄挺大的，所以最后就成为了传奇。那么有没有人在投资上跑赢巴菲特呢？有，而且很多。比方说大奖章基金的西蒙斯，他在1988年以来以年化 66% 的量人的业绩啊迅速成长，但是呢他最后也超不过巴菲特，主要是因为他一共也就干了30年，而巴菲特则干了70年。所以复利有两大因素，一收益率，第二时间。那么社会在发展，能不能简单用复利来计算呢？其实远不止复利啊，简直就是指数级，或者叫幂次定律增长。就比如说存储芯片，60年代的时候才几兆存储磁盘，99年的时候就变成了 G， 而到了2010年就变成了 T。那么50年到90年计算机容量只增加了不到300兆，但是1990年到现在却扩充到了 100T， 所以这绝对不是线性的。至于说计算机能力就更加恐怖了，如今计算机的算力都远远超过2007年之前的电脑，相当于97年的超级电脑。所以作者认为巴菲特成功的真正秘密根本就不是选股，而是他持续了70年之久。当然了，那么我对于这个观点也做保留吧，因为时间长身体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巴菲特独特的商业现金流模式。因为活那么久的人多了去了，但是只有一个巴菲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找到了长长的血泊，厚厚的血，长长的坡，然后滚雪球，恰巧又遇到了他非常非常的长寿。华尔街上不缺天才，比如说杰西·利弗莫尔啊，就是最伟大的交易员，我们也读过他的书啊，30岁之前已经达到了1亿美金。那我们读过的那个股票作手回忆录啊，更是华尔街的经典，人人都要拜读的啊。甚至29年股灾和后面的大萧条，利弗莫尔依旧能够通过做空大赚特赚，赚的是啊盆满钵满啊。但这次近乎于疯狂的成功之后，也让利弗莫尔彻底的膨胀了，他下注的金额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冒进，仅仅用了3年啊，他就一败涂地，再次破产，到了1940年因为债台高筑被迫自杀。所以说令人唏嘘，眼看他楼高起，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作者总结，这些人非常擅长于致富，却不擅长于首富。即使你去观察福布斯的排行榜啊榜单啊，那么平均每10年就会有 20% 的人从榜单中消失。而这个事情在咱们这里就更加的严重一些，比如说胡润的百富榜甚至被人说成了是胡润索命榜， 上榜的富豪们很多最终都是一败涂地。之前那些当过首富的人里面，已经像黄光裕啊、牟其中啊、李和军啊、许家印，通通都倒台了。作者说，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性格需求不一样。打天的时候需要的是冒险精神和乐观的心态，经常得放手一搏；而守天下则完全不一样，更需要的是一种敬畏之心。小宝的书陪你慢慢变富，咱们下节继续接着聊，再见。